长老呢，他到国内去，所以我在英文部讲道啊，我在英文部讲道。那今天很高兴又回到中文部来讲道啊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继续讲到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，我们今天讲到天国的律法二，可以把稍微调低一点啊。我们讲到论奸淫，刚刚读的经文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到第30节啊。这个登山宝训呢，我们讲到就是说，这是在耶稣基督在传道初期对着门徒，对着跟随他的这么多的人呢，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系列的一个讲道。登山宝训里面，他一开始就是八福。八福的目的不是说，你们这些人，你们要一定要符合这八条规定，你们才成为天国的子民。不是，耶稣讲的刚好相反，你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。你们的生命当中要流露出这个八福出来。因此耶稣基督所讲的观，要教导门徒的观念是说，我们的观念跟世上不一样的，我们的观念是超过这个世上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我们就不能够进天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说，我有赚多少的钱财，我有多少个 degree， 我多少个家产，我有多少个名誉，我多少个什么东西，这些都不重要。耶稣基督说，当你是天国的子民的时候，是要看你生命当中你活出了多少的基督，你有没有认罪悔改，你有没有单单的仰望神，你有没有全然归在神的面前，这才是天国的子民，天国的子民。那因此耶稣基督呢，他就引用了，他讲到就是说，我们的义一定要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。他接着就去引用了六个很重要的例子啊，就是这个我们从天国律法一到六。他一开始这耶稣基督在讲到这个六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呢，他一开始他都用一句话来讲，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，这就是旧约的标准，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标准，也是世界上的标准。但是耶稣基督马上接着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说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这是一个天国的标准，天国的标准。那第一个就是杀人，第二个就是奸淫，就是奸淫。为什么耶稣基督把杀人跟奸淫放在这个地方呢？放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呢？他总共举了六个例子，我们生命当中，生活在这世上当中很重要的六个例子。第一个就是杀人，第二个就是奸淫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中间有谁杀了人吗？我们这中间有谁奸淫被抓住的吗？大概很少，没有。我们今天杀了人，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个地方了。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如此的强调呢？耶稣基督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说，天国的标准不是外在行为的标准，天国的标准乃是内心的标准。我们虽然没有去杀人，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说，可是我们恨人，恨人就是杀了人啊。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，大家如果没有听到可以再回去听啊，在 YouTube 上面有，就是说你动了怒，你就是已经杀了人了。你心中骂了人家那个 Reka 拉加的，你就是已经杀了人了。你骂人家是魔力的，你就是已经杀了人了。动怒是指个人之间的一些恩怨，我们吵架我看你不顺眼，他说即便这么小的事情你不好好化解它的话，它会扩大。拉加的意思是什么？对一个人的那个愤怒到一个程度呢，他会想办法去报复，会去毁坏他的名声，把他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。所以从个人恩恩怨引到怎么样社会的事件，到社会的事件，如果你还不好好控制他的话，你会骂人家是魔力。魔力的意思是什么？对于你的灵魂，你的灵命全然的否认，全然的否认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个人禽兽不如啊，你更加不值得活在这个世上。当我们一个小小的愤怒，我们不去控制它的话，从一个个人恩怨到一个社会的事件，到一个对人全然的这个否定的时候，虽然我们 没有拿起刀来杀人，但是我们心里面那个愤怒的墙已经筑起来了，我们心里面已经不知道杀了对方多少次，最后的极端的结果，你会杀人，你真的会杀人，你真的会杀人。接着讲到奸淫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，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放在这么前面呢？当然耶稣基督是按照摩西十诫的那个这个顺序来的，第六诫就是不可杀人，第七诫就是不可奸淫，耶稣基督按照这个来的。那为什么要按照这个来？我们知道杀人奸淫不只是我个人的事情，我杀了人了啊，我这个犯了道德上的这个不好，我个人的行为不只是这个，耶稣基督不是在讲这个。我们知道神创造了宇宙万有为了什么？为了人，为了人。所以当我们人创造的时候，圣经上就跟我们讲说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。神的形象表示什么？我们的生命非常非常的可贵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你生命当中就是有一个神的形象嘛？因此杀人的时候，你就是毁坏攻击神的形象。第二个，神的形象表示什么？圣洁，圣洁。当我们犯了奸淫的时候，我们就完全的否定了神的形象。那我们现在就知道，杀人跟奸淫不只是行为上的问题，不是肉体上的问题，不是道德的问题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问题，是魔鬼撒旦要来攻击上帝，攻击神的国度的最重要最重要两个。第一个，攻击神的百姓，让他杀人来诋毁那个神的形象；第二个，攻击神的那个属性圣洁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与神为敌的人。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为什么神如此看重啊，不可杀人跟不可奸淫。而且因为它牵涉到一场的属灵的战争，一场的属灵的战争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杀人跟奸淫这两件事情，魔鬼撒旦在人类的历史神的创造当中一直用这两个来攻击神的百姓，要让怎么样神的旨意没有办法继续成就下去。我们看到大卫就是一个这样很好的例子，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他大卫他是怎么样？他在看到拔示巴在洗澡的时候，他就起了一念，他去把他把拔示巴他叫来与他奸淫了以后，他为掩盖这个事实，他就杀了乌利亚，他就设计杀了乌利亚，杀人跟奸淫。神看为极为重要，神看为极为重要。而且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，杀人跟奸淫这件事情已经超越了你的知识，超越了你的文化，超越了种族，超越了你的性别，甚至超越了什么？超越我们的灵命，超越我们的灵命。你试想一下看看啊，我们当中有谁与神的关系能够胜过大卫与神的关系？上帝对大卫说，你是合我心意的人，你是单单追寻我的人。大卫犯了，大卫犯了。你看看所罗门，我们当中有谁任何一个人可以讲说我比所罗门有智慧？有没有人？没有。所罗门犯了极大的奸淫，他兵分有一千，总共有一千。所以这次是不是讲到一个说天方夜谭的事情？不是说我今天没有杀人，我今天没有这个出轨被人家抓到，我就是好的？不是。神说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内心，看到我们的内心啊。那在 Tim Keller 呢，他这个偶像的工厂里面讲到，他说其实杀人呢，不只是破坏人际关系，杀人不只是违反神的诫命，杀人不只是一个属灵的战争，杀人是彻底毁掉我们对神的敬拜，我们对神的敬拜。当我们一个基督徒不知道单单的来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被我们的情欲，被我们的愤怒所控制的时候，我们所敬拜的不是上帝， 我们的敬拜的，就是我们心中产生出来那个偶像自我，你敢违背我的旨意，我就杀了你。我们在敬拜老我，我们在敬拜老我。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动了一念的时候，想把他据为己有的时候，你不是在敬拜上帝，你是在敬拜你的情欲，你在敬拜你的情欲。所以为什么神如此的看重，从旧约就一直讲，讲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还要再跟我们讲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情欲这个问题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我做主啊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那今天求神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神律法的真意，而且这个律法是为了要保护我们，是要让我们蒙福的。那我们在进入今天主题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先低头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把我们自己把这段时间交给我们的神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你的众儿女们在主得胜的日子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，主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主求你来对你的子民说话。主我们不愿意受到罪恶的捆绑，不愿意受到魔鬼的攻击，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。主今天求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赐下你的同在，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当中，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里面得到自由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触摸，让我们活在不再一样，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认识你，而且能够更多的爱你。主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仰望，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，你们听见从前有话对你们说。旧约的律法强调的是外表的行为，但是耶稣基督说只是我对你们说。耶稣基督要跟我们讲明什么叫做真正的律法，律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然后耶稣基督刚刚你念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，你右眼犯罪要把它挖出来啊，右手犯罪要把它剁掉啊，这么极端的比例啊，如果是照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在座的应该每一个人都是残障啊，每一个人都是缺眼 少腿的，是 少手的，是不是呢？那耶稣基督要跟我们讲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，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不可奸淫。那什么叫做奸淫呢？什么叫做奸淫呢？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。第一个，圣经上讲的奸淫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除了在婚约之内夫妻之间的这些性关系，其他超越的都是奸淫，都是奸淫，都是奸淫。那我们知道神如此看重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因此性行为在夫妻当中是在神看为最神圣最亲密的一种关系，一种关系。当我们犯了奸淫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这个造成多大多大的损害吗？第一个，我们对人际关系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害，一个在夫妻之间只能够发生的关系，你跟外边人发生了，你造成人际之间没有，几乎是没有办法恢复的一个伤害，没有办法恢复的一个伤害。首先你个人，我们已经摧毁了神在我里面圣洁的形象，这已经没有了，我们个人就已经毁坏掉了。第二个，我们对配偶的伤害，对配偶的伤害，我们对父母、对儿女、对子女的伤害，那是无以复加的。个人的伤害、家庭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伤害，还有怎么样社会伦理道德的崩坏。所以为什么神如此的看重你们在婚约夫妻以外不能够有任何的关系？因为你们所做的不是你个人的行为，你会伤害到你的所有跟你有一些有关系的人，你会伤害到与神的关系，你会怎么样，甚至你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敬拜，你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敬拜。因此 大家如果有空回去看《利未记》第二十章，整章都讲到怎么样，你只要是奸淫的，违背了在婚约夫妻以外的任何的性行为，全部都处死，只有一个唯一死刑啊！你就知道神有多么看重这件事情。可是今天我们觉得好像一点都不重要。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义，我们不能够进天国。我们要知道神看重的是什么，我们要看重神的是什么。你看看他讲到说，你超过婚姻以外的性行为，与淫色之妻行淫的，奸夫淫妇全部都处死，全部都处死，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。那我说我在婚姻里面呢也不行，除了夫妻以外不能够乱伦，绝对是禁止的，也都是处死。同性的也都是处死，甚至与兽的、与动物的，全部都处死。所以你就知道神对这件事情看得有多么多么的严重。可是今天这个世上对这件事情看的是轻描淡写，轻描淡写。那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不禁要怀疑，那是这个哇，神看得这么严重，那性是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婚姻之间的这个最亲密的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，是神亲自创造的，是神亲自创造的。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，神就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怎么样赐福给他们。神让我们夫妻能够有最亲密的关系，是要赐福给我们的。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切的走兽活物。神看这一切甚好。神不但是觉得夫妻之间这个亲密的关系是好的，而且是甚好， It's very good。 神是要给我们这种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，是要让我们全然的享受，因为他 It is very good， It is very good。 撒旦就是利用这个样子的，让我们把神的赐福变成我们人生最大的咒诅，唯一的死刑，唯一的事情。你就知道撒旦有多么的可怕，多么的可怕。所以在圣经当中，创造号当中，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像这边所讲的，它有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的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合一，我们要合一。夫妻之间赤身肉体，二人合为成为一体，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。我们夫妻之间是完全合为一体的，合为一体的。因此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鼓励啊，所有的夫妻之间不要分开，不要分开。或许我们短期之间工作的关系，其他的什么什么原因的关系，会暂时的分开，一定要在一起，距离上的合一。第二个，亲密上的合一。第三个，关系上的合一。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绝对不能够跟外面人比的。如果你跟外面的一个人的分享、沟通、联络次数超过你对你的配偶的关系，你知道你已经犯了奸淫了。不管你做了什么东西没有，你已经做了，你已经做了，在神的眼光，你已经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尤其是基督徒啊，我们要非常有边界感。圣洁是一个非常没有办法黑白分明的一个界限感。求神来帮助我们合一。第二个，生养众多，繁衍敬虔的后代，来荣耀神，来这来荣耀神。合一生命。第三个，盟约。第一场婚礼是上帝是主分人的，盟约一辈子都不可以分离的，一辈子都不可以分离的。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是非常好的，是神的祝福的。但是撒旦就利用神的祝福，让我们来滥用它，让神最大最好的祝福成为我们最大最可怕的咒诅。求神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，求神要看到这一点。那你现在就知道神为什么如此看重不可奸淫这件事情。那 在耶稣基督这个时代呢，已经很糟糕了，已经很糟糕了。这个是在第二圣殿时代，第一圣殿是所罗门所做的嘛，第二个是希律王的时候，在耶稣基督就是第二圣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经历了什么？这个波斯人的统治、希腊人的统治、罗马人的统治，他们的这些性开放、淫乱的思想已经进入到犹太人的里面来了，已经完全进入到犹太人的里面来了。道德已经是每况日下，每况日下。因此，耶稣基督必须再次来提醒我们，再提醒我们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奸淫。那你们弟兄姊妹，你觉得我们今天的道德光景跟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的道德光景，你觉得好一点了吗？有比较好吗？没有，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。那为什么会渐渐越来越糟呢？今天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奸淫是无所谓的事情啊？但你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啊？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？如果今天一个小偷被抓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判刑啊？要坐牢啊？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到现在的社会，偷人不用判刑的，偷人是无罪的，偷人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啊，不能判罪的。你今天去一个很贵的一个珠宝店，或是一个很精品店，你把人家东西打破了，你要不要赔啊？要赔啊。他进去会跟你有一个 sign， I break I cry， 我打破了我就赔， You break you pay， 你打破了你就要赔。哎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，居然在今天呢、啊，你严重破坏了人的家庭，无罪，无罪，无罪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？为什么会今天沦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？今天我们常常去看那些小视频啊，这个夫妻里面去抓奸了、啊。这个先生带着家人呢去抓太太出奸，或者是太太带着家人去抓先生出奸，一气看到这景象，气得半死，把人家打一顿了，结果人家报警了。夫妻有事情，抓奸的人有事啊，因为你伤害人了。他们通奸无罪，因为那是道德的范围。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这是耶稣基督在提醒我们的。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样的程度呢？那社会哲学家、心理学家、哲学家他就跟我们分析了问题原因，非常非常的多，非常非常的多。只要有两大类，第一个呢就是人心跟文化已经扭曲了，人心跟有化已经扭曲了。首先，欲望已经被合理化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哎，只要两情相悦又有何妨呢？啊，这个食色性也，我今天喜欢吃什么，跟我今天喜欢跟谁发生关系有什么差别呢？已经欲望已经被合理化了，七情六欲人之常情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欲望合理化，可怕到一个程度。第二个，孤独跟压力，社会的进步节奏越来越快，夫妻一起在上班，沟通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，让人之间越来越孤独，越孤独也产生更大的压力，产生更大的焦虑。当我们孤独，我们有压力的时候，我们会寻找一个宣泄的出口，那就是淫乱，那就是色情。当我们这个得到暂时的快感以后呢，我们会产生更大的空虚，我们会需要更大的淫乱，更大的色情。所以大家，你有没有去看？如果以后你们去上那个婚姻辅导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有一件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事情啊。当你出轨第一次的时候，一定会继续下去的，因为你那个空虚，你那个这个焦虑，你那个压力，宣泄一次，你会再产生更大的空虚的。这是最可怕的地方，这是最可怕的地方。第三个。不但是个人我们的价值观扭曲了，我们个人的孤独这个压力甚至变成怎么样，形成一个文化。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，我们的欲望就会失控，我们欲望会失控，结果就是怎么样， 欲望变成一个偶像了，欲望变成偶像。你有没有看到微信上面那些高官啊，那些富人啊，他们参加，大家都知道你有我有家庭，我有我的家庭的人呢、啊，他带去的是什么？比他女儿还小的小三，而且每次要带不一样的，为什么？要炫耀我的雄风不减，我的雄风不减，是不是？哎，女的也是一样啊。哎，女的炫耀，有多少人在追求我，你知道吗？我魅力不减当年，变成一个文化，变成一个文化，你就知道有多么的可怕，有多么的可怕。不只是如此啊，科技跟经济造成更没有办法阻挡的洪流。我记得我高初国中的时候，第一次接触到那个，第一次看到一本 Playboy 啊，我们同学的爸爸是个船员啊，他从国外带了一本 Playboy， 我们同学都看呆了，怎么有这个东西啊？你那时候要去拿一本 Playboy， 不可能的事情，除非你家里面是飞行员或者是船员，你根本就拿不到，你拿不到。来到美国了以后呢，你要看一个色情的影片还怎么样，那个时候只有那个 Blockbuster， 你还要登记啊，是不是？你要到那边去登记，然后有一类是 mature， 你要登记啊。但是 internet 出来以后怎么样，这些都免了，这些都免了，你不用出门了，直接所有的色情淫乱进到你的家庭里面来。手机出来以后更糟糕了，不但进入了家庭，你随时随在，你随时随在。而且现在这个大数据出来以后更可怕，不但色情这些淫乱进入你的家庭，进入你的随时随地，大数据现在还拼命给你推送，拼命给你推送，你连找都不要去找，你就知道多么可怕。然后呢，欲望开始被商业化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啊。所有的你看看，现在所有的电影不要讲了，现在连所有的广告都要跟色情沾上边了。资本主义把它变成一个商业化，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的一个程度。因此当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刚刚读到不可奸淫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已经比耶稣基督的时候严重太多了，严重太多了，严重太多了。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，如果在旧约就已经是如此的严厉，到耶稣基督再提出更大的警告，那今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在断头台的边缘了。问题太严重了，问题太严重了。那耶稣基督说，神的律法不是只有外在的，不是只有你行为的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，一起来，我们大声的读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既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的标准是要根据耶稣基督的标准，不是根据世上的标准，不是世上的标准。看见动了淫念，看见动了淫念，英文的这个有一版的翻译啊，翻译的最好，它是根据原文翻译的，就是 look into lust， 不是说看而已啊，你看了以后目不转睛的看，而且你目不转睛的看的时候，你动了那个淫念。不但是动了那个淫念以后，你开始有一个欲望的计划，你希望能够占为己有，这叫做看见动的淫念，看见动的淫念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就是这个样子。大卫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？他如果就不小心看到，他不看就算了，他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开始怎么样？他欲望出来了，他开始有一个怎么样？有一个欲望的开始，有个计划出来。他开始怎么样？他要占为己有，看见动了淫念，看见动了淫念，看见动了淫念。当我们一直持续的不看，一直持续的看，看了以后，我们淫念出来， 我们产生一个欲望的一个计划，甚至我们要据为己有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说你已经犯了奸淫，你已经犯了奸淫，你已经犯了奸淫，心里面已经犯了奸淫，心里面奸淫不是外在行为的问题，是内心的问题，是内心的问题，内心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常常很自豪的，世上的人这认为标准说，我没有肉体出轨啊，我只是精神出轨。耶稣基督不是跟你讲什么肉体出轨精神不出轨，耶稣基督是跟你讲你眼目有没有出轨，你心灵深处有没有出轨，这是天国子民的标准，天国子民的标准，天国子民的标准。你心里面开始产生出来的，心里面开始产生出来的。我们要知道很多的外遇并不是完全是因为性，刚刚已经讲了，而是孤单，而是心里面不满足，心里不满足。因此在我们婚姻当中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心里面觉得孤单的时候，你就非常的危险。当我们心灵里面觉得孤单的时候，我们会开始去外面找满足。可但是圣经上跟我们讲说，我们唯一的满足是谁啊？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。你心里面开始已经出来了，开始已经出来了。外遇从来不是一个晚上发生的，不会的。外遇是从心里面开始动情的，开始不断的注目，不断的看，不断的产生淫念，甚至产生一个这个欲望的计划，要占为己有。它是一夜情，不是一夜发生的，它是心生远离，慢慢发生的，慢慢发生。耶稣不是讲说你最后的结果才是犯了奸淫，耶稣基督说你心里面动的时候，你已经犯了奸淫，你已经犯了奸淫，动了淫念，动了淫念。不是说哎你被对于哎呀我很喜欢一个明星被吸引了，我很喜欢这个摆饰被吸引了就是罪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而是说你会起那个淫心，你会起那个欲念，你会想他占为己有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动了淫念。换句话说，淫念是什么？你个人是刻意去培养的。耶稣基督在这边跟我们讲说，你刻意去培养的，你刻意去培养的。这边隐含的意思是跟我们讲，欲望的欲念是内心先产生的占有欲，就是罪的开始。换句话说，奸淫不是在床上的行为，是在眼睛跟心里面的根源。当我们动了淫念的时候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我们就把别人当成一样满足你性欲的工具，满足你性欲的工具。今天我们想想看啊，不要笑别人了，我们看看所罗门，所罗门看他并非有一千个，你想想看，他能够认识几个？这些都是他满足他性欲的工具而已。今天用了一个丢一个，今天用了一个丢了一个。动了一念，如此的可怕，如此的可怕。因此 Tim Keller 在他那个偶像的机器里面跟我们讲说，其实当我们入了这个一念了以后，我们敬拜的从来不是在敬拜上帝，我们在敬拜我们个人的一念，个人的私欲，个人的私欲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在干嘛？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真神。那我问你，根据耶稣基督的标准，我们是在敬拜独一的真神，还是在敬拜私底下我在敬拜我个人的情欲？这是 Tim Keller 在问我们的。 Tim Keller 在问我们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知道天国的义呢，不是说你出轨没有被抓到，天国的义是说你心里面是不是很单纯的、单一的来敬拜爱你的上帝。这就是不可奸淫的定义，圣经里面的定义，不是说我出轨没有被抓到就是不犯奸淫，而是你心里面是不是纯心的、单一的、单单爱你的上帝，爱你的上帝，单单的来敬拜他。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知道奸淫它不是一个外在的行为，不是道德的一个规范的时候，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而是一个怎么样我们跟神之间敬拜的一个很大的拦阻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能够来控制它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压制我们的欲望完全没有用，压制我们的欲望完全没有用，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行为的问题。就好像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一个很脏的这个茅坑啊，我要干净，我就拿一个苍蝇拍在拼命在外面拍那个苍蝇，没有用的。你改变你的行为，你克制你自己，做不到的。最大的问题，那个心的问题，是那个粪坑的问题。你不把粪坑弄干净，你怎么打都没有用。你越打越失望，越打越 frustrated。信仰没有用，祷告没有用，上帝没有用，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在跟神整天跟神抱怨的？上帝跟我们讲说，淫乱不是你行为的问题啊，淫乱是你心的问题啊，淫乱是一个属灵征战，淫乱是你敬拜的问题啊。你不解决你心里面的敬拜，任何方法一点用都没有。这正是魔鬼的诡计，魔鬼要让我们觉得我们祷告没有用，我们读经没有用，我们行道没有用，因为他把我们指向了错误的目标，他让我们只治标不让我们去治本。耶稣基督刚好相反，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说，要解决淫乱的问题是你心的问题，是你心的问题，真正的问题在你的内心是否单一的爱神敬拜神，只有这个问题，只有这个问题。今天不管你怎么样，今天我讲的你听进多少，要记得这一句话，记得这一句话，不然我们就进了中了魔鬼的诡计，整天在喊祷告没有用，上帝不听我的，读经没有用，魔鬼撒旦把你引到错误的方向去。你苍蝇你再怎么样努力的打，你一天24小时打，你永远不睡觉的打，永远打不干净的，因为茅坑还在，因为茅坑还在，茅坑还在。John Piper 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，他说淫乱了不是我们的性欲太强，淫乱不是我们的性欲太强，淫乱是我们对神的爱不够，淫乱是我们对神的爱不够。当我们没有办法单单爱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，我们会找替代品，我们会找替代品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有耳可听的，你一定要听，你一定要听，你一定要听。既然淫乱奸淫不是行为的问题，不是道德的问题，不是你自不自律的问题，那怎么样来解决呢？它是一个属灵征战的问题，它是一个有关于你信仰的问题，是有关于你敬拜谁的问题。既然是如此的话，那我们就要用最大，耶稣基督就用最强的手段，最强的手段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5章29节30节，一起来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挽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地狱。 我的天哪，这谁做得到啊？耶稣基督这边用的是强调的用法，第一个用的强调的用法，这是犹太人里面常常用的，叫做犹太人的这个夸张的修辞。当我们你如果到神学院去读释经学里面的修辞学的时候，就有专门一堂课在讲这个东西。他是在强调一个这些问题的严重性，你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你不要轻忽了，它太严重太严重太严重了。魔鬼撒旦叫你说这没有关系，这没有关系，耶稣基督说这是骗人的，它太严重太严重太严重了。他要用一个夸张的修辞来把它表示出来，表示出来。你犯了淫乱会像下到地狱里面去的，这太严重了，因此你暂时的损失，撕掉你的眼，撕掉你的手，你进入永恒的地狱还划得来啊，还划得来啊，还划得来啊。这样的例子在新约里面常常用到，常常用到。尤其是那个犹太作者马太，他就是一个犹太人。马太福音里面常常用到这种手法。例如说马太福音第七章三到五节，他讲到说，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，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修辞法。你对别人如此的苛刻，不肯饶恕别人，抓住人家不放，就好像眼中有一根小刺，根本就看不见的小刺，你都要把它拔出来。可是你眼中有一个梁木，这么大的梁木怎么塞得到你眼睛里面？夸张，夸张。他跟你讲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，非常严重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四节，骆驼穿过针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难。骆驼多么大的一只啊！那一天我衣服坏了，想去那个穿那个线贴，那个针眼，我都已经看不见了。针眼这么小，我都穿不进去了。这么大的骆驼，怎么穿到针眼里面去呢？夸张性的说法，表示说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们再回去看看，新约里面常常用这样的一个夸张性的说法，强调这个严重性啊。耶稣基督这么来强调，就是让我们知道你千万不要轻忽了。不是说只要我喜欢我有什么不可以，不是说这是我的身体我有自由，不是的。另外圣经里面常用的象征性的语言，象征性的语言，它这边的重点是强调的是什么？不要叫你的权进到地狱里面去，不要叫你的地狱到地狱里面去，讲了两次了，强调的是这地狱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们中间谁去过地狱啊？有没有人去过啊？没有啊，那个时候人也没有人去过地狱啊。象征性的语言就是说，用一个你常常知道的事情，去把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把它表明出来。地狱有多可怕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就好像现在把你的右眼挖出来一样，现在把你活生生的把你的右手把它剁掉一样，多么的痛苦，多么的可怕，多么的难受。他说地狱比这个还可怕，地狱比这个还可怕。耶稣基督用尽所有的方法要让你我知道，让你我知道不可奸淫的后果，不可见影的后果。右眼右手，以犹太人是以右为尊的，也就是说你看为最重要最尊贵的最荣耀的东西，即便你最重要的能力你看为最尊贵的，只要成为他犯罪的工具的时候，毫不犹豫的把它斩断，毫不犹豫的把它斩断，毫不犹豫的把它斩断。这是要告提醒我们，奸淫的后果实在是太严重太严重太严重，不是你能够想象的。因此对抗奸淫这种欲望要用节制性的处理，节制性的处理。求神今天来对我们说话，求神来今天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你为什么可以看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圣洁圣洁圣洁，提了这么多次，因为这是神的本性，这是属神的，按照神的本性被造的人所应当彰显出来。魔鬼撒旦彻底把它损毁掉，神看为极为重要，极为重要，极为重要。那我们再来 recap 一下，为什么奸淫神把它看为这么重要？第一个，它破坏了圣洁，破坏了圣洁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我们已经毁灭了神的本性。第二个，我们破坏了盟约，碰坏了盟约。当奸淫发生的时候，家庭破碎，我们破坏了盟约。你要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一辈子不能够分开，违背了诫命十诫、第六诫、第七诫，就跟我们讲，我们明显的违背了诫命，破坏了关系。刚刚已经讲了，我们破坏了我们个人尊贵的身份的关系，我们破坏了我们跟我们最亲近的配偶、家人、父母、儿女之间所有的关系，我们破坏了社会的伦常的关系，我们破坏了灵体，我们破坏了灵体。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我们等于是一个属灵的背叛，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背叛，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背叛。所以为什么奸淫是如此严重的罪？为什么是严重的罪？不是像今天一样偷人没罪，破坏了人家庭无事，不是，刚好相反。你可以看得到世上的标准跟神的标准天差地远，天差地远。可是今天我们常常会追寻世上的标准，这是圣经要提醒我们的，圣经要提醒我们。好了，那最后神给我们什么方法呢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还有救吗？我还有救吗？第一个，神知道我们是多么软弱的人，神知道大卫会犯奸淫，神知道所罗门他再有智慧，他没有办法靠他的能力不去行奸淫。很感谢神，神是一个这样有恩典有慈爱的神，神提供给我们认罪悔改的任何的机会。没有一件事情神不能够赦免，只要我们肯回头，只要我们肯回头。那个行淫的妇人，她别无旁贷，她一点借口都没有，因为她在行淫当中被抓的，她不能够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在那边只是谈论国际家家的事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。”她在行淫中被抓的，她一点借口都没有啊！哎，你心里这个心里太污秽肮脏，我们只是友谊而已。她行淫被抓的。被抓的时候，人家要拿石头打死他。耶稣基督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谁没有罪的，可以拿石头先打死他。”从老到小，一个一个都退去了。耶稣基督就对他说：“妇人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没有，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把它隔断，把它隔断。”彻底的隔断，彻底的隔断，好像掏出你的右眼，好像砍掉你的右手一样。从此不要再犯罪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感谢神，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慈爱的神。这段圣经里面跟我们讲，奸淫不是行为，不是道德，而是我们的内心。要认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欲望，我们来禁止我们的行为。从此我告诉你讲，我从此以后我要把我的手机丢掉，丢到马桶里面去。我以后再也不再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我以后再不要再跟那个人联络了。你没有办法做到的，你没有办法做到，因为在你的心里面的真正的战场是在人心的，真正的战场是人心的。 不是在外在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全然归向神的时候，我们的欲望就会开始被调整，我们都开始欲望会被调整到合乎神的旨意当中。当我们单单敬拜我的神的时候，我的欲望会被调整，调整到合乎神的旨意，而不会去出轨，而不会去乱来，而不会去出轨，而不会去乱来。而且是意识到真正的战场在我心里面的时候，我要有新更新的思想，我要有更新的思想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更新我们的思想，当我们爱神，神成为我生命中心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爱也会被重新来排序，我们的爱也会重新来排序。我会知道爱神是我最该的标准，爱我的婚姻，爱我的配偶，爱我的儿女，这是我第二个标准。你不会到外面去乱爱，你不会到外面去乱爱。当我们只有真正爱神的时候，真正爱的顺序就开始被正确的调整，被正确的调整。第三个，更爱神来取代我们的欲望，更爱神来取代我们的欲望。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讲说，只有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，有永远的福乐。圣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，不是说你不要去犯奸淫，你不要去看色情，你不要去想淫乱，不是，而是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与神真正的来爱神，你要真正的来爱神，你要真正的来爱神。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努力，我要更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当这个不好的事情想的时候，我就去跑步，我就跑步，跑到我断气了，快死掉了，我就不会去想这个事情。当我欲火焚烧的时候，我就浇个冷水，拼命浇，拼命浇，冬天也浇，让这个欲火熄灭，这都办不到的，办不到的。只有因为所有的事情从心里面发出来，只有我心里面单纯的爱主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去爱淫乱，欲望就不会来支撑我，我就会单单的来敬拜神，而不会去敬拜情欲，而不会去敬拜情欲。最后一个，要依靠圣灵而活，时时刻刻的。大卫是一个最可怕的例子，一个这么爱神、这么讨神喜悦的人，他只要有一不小心，他就下去了，他就下去了。时时刻刻依靠圣灵而活。以前我教会有个老牧师啊，他每次上台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年轻，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祷告。他每次在上面就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神啊，求你让我不要晚节不保啊！求啊，求你不要让我晚节不保。我现在想起来，真有道理啊。他知道奸淫的可怕，他知道奸淫后果的可怕。今天让我们也同时也能够来知道，也能够来知道，也能够来明白，也能够来明白。John Piper 所说的，我们会行淫乱、犯奸淫，不是因为我们性欲太强，而是因为我们爱神不够。而是因为我们爱神不够。奥古斯丁他讲说，我们不只是要努力的不去犯罪，而是要更努力的学习爱神、信靠神。阿们，阿们。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希望我们看神为宝贵的，为我们最大的宝贵。神的标准超过世上的标准，也是我们一生唯一的标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